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为满足欲望而消费是消福，为救助苦难而付出是造福。新冠肺炎疫情在台湾三级警戒开始到现在，好像有一点习惯了，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尤其下午两点，来关注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看看今天的确诊数字，还有指挥中心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与事宜。那不止我们是这样，真言上人也是如此，每天都期待着这疫情统计数据是下降一点，下降一些。加上最近台湾开始了微解封，还有国际上啊，印度变种病毒的急速蔓延，想要远离灾疫，上人不断地强调，那就要斋戒如素，要停止我们追求口欲，不吃肉，多多关心生活万物大地，不要让利欲熏心。人人共善业，有无量的爱，才可以累积无量的福。大家如果能够心清静一下，妄动的欲念就可以停一下。所以心灵停听看，来防止恶循环，让疫情能够日渐平息。我们就一起恭听正言上人七月十二号志工早会的开示与叮咛。
过去都会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啦，现在呢要让它快过也难啊。总是面对了疫情，这是全球，不只是在台湾，天天看的新闻媒体在报告的，都很期待这样的疫情，那样的图案啊，能让那一条线啊往下的下降，也最希望听到疫情消退，最怕他再浮上来的。天天跟了这一条线啊，在起落担心，所以说时间难过啊。唯有的就是要人人戒慎虔诚，对自己呢真正的要虔诚，在思想一定呢大宅教义。也许过去大自然是与我无关，天天呢面对的都是追逐于如何呢能事业上啊节节高升，能赚更多钱，更有利益，这都是一般人啊都还没有停听看， 把意念啊稍微停一下，耳朵呢都来听听天底下到底呢这样的疫情在什么程度里，就如我天天关心在人间啊，全球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耳朵呢自然会听来啦，国家地方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区域他们啊的疫情状况，他们社会生态如何，所以呢就会感觉看多听多啦，这种看多听多呢总是根于佛陀所说苦啊，人生苦难偏多，这种苦啊就已经呢在这一波呢来体证认证印证，总是呢证明了佛陀所说的苦，苦在哪里，人的心灵。当天下平安啊，人的心啊贪嗔痴不能满足，不满足的心态总是呢烦恼无明多，当这个时候病疫情发生了，人人啊还是呢不会正视这一波的疫情是如何发生，大家的心在这一点呢没有去停滞追逐的意念，没有正视把酒好好来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样的疫情声音这么大，听一下能这样人有心要听，自然呐、啊，人人的心呢，欲望呢、啊、就会比较停一下，就不会呢一次一次呢很懵懂的那升高，欲多高啦，就欲也多高，就是欲有偌悬呐，迄、那个疫情都有偌悬。看看在媒体的看到了歌场舞厅还是呢一大群啊在抓水金梅，还是呢穿梭在那样的地方，看到这样的场所总是呢心里都会很担心，这是表示人心在还是呢在狂妄中，心假如没有停啊，这一波的疫情也会跟着摇摇欲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啊这疫情跟群聚总是常常连在一起，假如呢大家心平一下，这样妄动的能停一下，很自然它就会 声音停落来啦，迄、那个疫情呢就会比较平息下来。但是说来，一个动作、一念的念头，就可以呢平息疫情。但是呢，谈何容易呀、啊？所以我一直会说，很担忧，难以言喻。这一波的疫情，从2年多以前啊，我开始就在说，啊，心真忧郁啊，真担心啊，真无法度呢，用语言去呼吁。因为讲呼吁也无路用，人做不到，不说也罢了，就是这样，很难服以人人，把这一念的意念呐、啊、降服下来。假如人人肯用爱心来爱护万物，疼惜万物生命，这种完整啊的慈悲，慈就是保护人人呢平安快乐，天下自然法则能平平顺顺啊，天地万物共生息，都是平安共同啊，在这样的生态里，过在过的环境境界里，随着它的生态，悠哉悠哉的生活，这就是自然法则的和和互协共生息。但是人间啊，跟动物之间时常都是呢有对立，因为人的意念对于动物的看待，总是呢有那一波的大气力，多数都是想吃它，贪动物身上的各种鱼啊、肉啊、动物啦、啊，不管是水里的那游啊，天空的那飞，地下的那造，一切的生灵、动物、人类啦、啊，都看了这一个意念，总是呢。停息不来，蠢蠢欲动，就是想要去吃它。所以人间啊，难以平安，天灾人祸总是呢时常都会听到看到，看看那一张嘴巴多漂亮啊，可是呢，开口那样的差池啊，在什么样的动物啦、啊？经过了杀啦、喷煮啦、煎啦、炸啦，然后一块块的躲啦，然后呢，它就这样的吞啦、啊。看看，这就是人类灾难要怎么起，灾难会怎么的受，就看这样了，就多用一点心看人对待动物，天 地呢对待人物，这都是呢在时间呢不断累积，种业的已经在受报了，被一块一块的躲，那每一个时间都很害怕人来抓，怕的被杀，这都是呢已经动物现实在接受的果报。人现在是在进行的因缘，所以在进行的因跟缘啊，将来呢他离开了这个身体，将来要在哪一个生态物中呢，也是一条命，将来人类要如何对待它，这叫做冤冤相报。所以我们要在人间呐，先有志士，爱低要明低啦，不要懵懂啊，只知追逐去对欲，迄、那个欲满足意念，千万不可。这就是呢，我们在造业力的进行中，我们呢、啊、爱低智明智，知恶将善，怎样在及时呢止饥饿这种贪着意念，可以停止。我们要如何呢打开人此时善的爱念，这种无私的大爱如何来培养？放生护生要如何呢来疼惜众生命，这是很重要。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上人开始提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漂亮的嘴，但是不要用来吞食生命，我们要放生护生，更要疼惜众生，从口欲来停止杀业，停止这冤冤相报的恶循环。那不只要止恶，还要扬善。令人感动的是，除了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媒体人员的付出，更看到了许多各行各业用自己所能来行善造福。这个时候，同岛一命，同岛一心，来消弭灾疫。而关于新冠肺炎，这个疫苗相关的讯息有很多。那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罗庆辉副院长就在志工早会上再度分享正确讯息，说到群医来解惑，打疫苗莫惊慌。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那个法语是。是诸众生真善之事。那我的题目是要谈谈 COVID-19 疫苗的几个简单观念，因为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很恐慌很紧张。那网络上传了一个 Nine， 那看了其实蛮心酸的，大概是一个先生写给太太的，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好好来照顾你， 然后太太跟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你赶快去打疫苗吧。那我就跟了几个学者一起去讨论这件事。大家看确诊率这个部分有没有觉得蛮有趣的，怎么会80岁以上的长辈的比例比40岁到79岁低呢？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说，长辈们都如法如规躲在家里，没有到处拍拍照。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保护好长辈，长辈保护好自己，不要跑出来跟人群接触，保持社会安全距离，他得到的比例真的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就算跟全国比也大概 1.2 倍而已。所以这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放心的就是说，老人在这一次指的老人是特别老的80岁以上，真的没有那么危险啊，不要被媒体吓死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规如矩。那如果得到以后重症真的是比较高，看那个致死率大概 26.9%， 得到以后，所以他们一直在讲1/4指的就是这个啊，把所有长辈们都快吓死了。那至于要不要打疫苗，我觉得有几个考量。第一个要考虑长辈的意愿，要考虑长辈的意愿。大家大概知道说我们现在600多个人因为新冠病毒过世，可是我们打疫苗到上礼拜五相关的怀疑有关的已经死掉81个了。所以如果说长辈可以保护好自己，然后打疫苗的环境也还好，那长辈是可以活动的长辈，那应该来打啊。如果是不是住护理之家，然后活动力也不好，可以躲在家里的长辈，要不要打尊重长辈的意愿就好。去那么多人的地方有时候群聚啊就是一个危险。那还有说走很远，那么热的太阳也真的会热死人。各位有没有看到说80岁以上那个死亡率跟这个致死率，致死率是指新冠病毒嘛，那死亡率都是用10万人当分母，那结果它 8.7， 那去年的长辈10万人口的死亡率是 12.2， 那 12.2 跟 8.7 还有一些距离，对不对？对，所以说可能长辈躲起来以后啊，他也车祸也没有了，跌倒也没有了，那所以说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他可能是怎么样，中央指挥中心一直在讲说没有超过那个背景值，他指的就是说没有超过 12.2， 可是我觉得对于80几个可能有关的趋势，我讲可能应该去好好查清楚。那全台湾的长辈真的也不要过度恐慌，重要的是如果不确诊就一定不会重症，就一定不会死亡。所以我们重要的是要不要打疫苗要想清楚，那如果有疑虑呢，要跟自己的医生商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讲几个那个跟疫苗有关的重点。那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疫苗引发血栓会有什么症状。那第一个想到了从脑袋开始讲嘛，你可能会头痛啊，堵到哪一条就会有哪一个症状，你可能会中风啊。那另外往胸部，就是堵到胸部的静脉，那就胸痛嘛，堵到肚子就是你那个肚子痛会痛大概3-5天，一个礼拜都不好嘛。往手脚就是紫斑嘛，那个斑点出来。那有那么容易引起血栓吗？其实没有。我做一个比喻，它这个像你去买那个爱国奖券，你要得到第三奖的机会，就那一期你要得到第三奖的机会，所以也没那么高。而且 AZ 这个疫苗，对老年人的相对的比对年轻人安全，所以像我打完了我很不舒服，那有几个同志就笑我说是老了啊，结果我第二天去查那个文章回来，我跟他讲说我是那个疫苗印证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打 AZ 的那个副作用呢比年纪大的人高，所以我们那几个年轻人就很失望，因为他打了没什么不舒服。那有血栓相关病史的人可不可以打 COVID-19 疫苗？要去打，要去打两害取其轻，还是应该去打。然后又问说我有吃抗凝血剂可不可以打疫苗？答案是可以打，而且应该去打。那这件事情只有欧洲现在建议说，如果你吃的抗凝血剂是1天1颗的， 那你可以等到打完疫苗3个小时以后再吃。如果吃两颗的，一天两颗的，那你就跳过要打疫苗的那一次那一颗就好，第二颗还是可以吃哈。那其实大家想想看，抗凝血剂是怕你血栓，哈啊，结果你反而不吃，怪怪的，怪怪的。但是如果有在吃抗凝血剂，有一件事要做到，哪一件事呢？别人说压2分钟不要揉，那我都跟长辈说，啊，你就压5分钟啊，你就压5分钟就好，有什么好怕的？就是要去打哈。再来哈，很多人也打了很多其他的疫苗哈，各种疫苗，那个英文就是各种疫苗。那多久可以打新冠疫苗呢？在国外说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一起打。那台湾说隔2个礼拜，哈，台湾说隔2个礼拜，台湾的那个 CDC 建议的，但是记得打左右手。再来，有一个最近很夯的议题哈，这个是什么议题？说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不可以预防 COVID-19 的感染？答案是，有些文章说可以，有些文章说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有一件事确定的，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如果得到 COVID-19 呢，比较不会 super infection 或 co-infection， 就是共同感染，那死亡率会比较低。那最近那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像我们医院打到没有疫苗可以打，因为是13价，那诊所去排队啦，去等个什么3小时啊，一群人挤在一起啊，那不必了。我给各位的建议是，如果你刚好到诊所或到医院，好，你顺便问他说你有没有13价，有顺便帮我打一下，这样就好，不要去一群人的地方排队啊，千万不要。太太都有交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不是吗？那又有人问说，我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中风，有心脏病，有8888这堆病，我可不可以打疫苗？当然要打，无量医经讲的百八重病常相残，老年人有很多这种慢病，反而这有这些病要赶快去打啊。如果有疑虑怎么办？问问自己的医生。那去的时候呢，都有医生问诊，对不对？你在家里就想好，写下来我有哪几个病，我吃什么药，然后给那个医生看，他会帮你决定。那疫苗到底有没有很多不良反应？疫苗有一些反应了，天底下没有没反应的事。常见的不良反应，大家会想到了局部的，就是痛嘛，对不对？这一次有时候可以痛1个礼拜。那肿，再来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发烧。如果发烧2天是 OK 的，如果超过2天，恐怕要去看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发烧的时候就吃个 Scannel。就是所谓的普拿疼，那6小时吃1颗，6小时吃1颗啊。至于要不要事先吃，这个医界有争论，但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倾向先吃是 OK 的啊，6小时吃1颗，因为对有些长辈来讲，发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不良反应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啊。再来就是血栓，因为大家很担心血栓，所以血栓刚已经讲清楚了。还有过敏性休克有没有？有啊。那就要打完以后不要马上回家，要在那里待半小时。过敏性休克，这种休克都是半小时内会发生的，没有哪一个人说什么过敏性休克什么4小时5小时以后发生的，那80%不是过敏性休克，所以大家就注意这样就好，不要因小失大。那上礼拜五，上人会议里头对我们的长照团队讲的一些话了，他说生命如草露风灯，草间的露水，只要太阳升起，很快就消失了。风中的烛灯呢，很快就被吹灭了。那这让我想起什么呢？让我想起云门舞集有一个片子叫道河。那道河当然就是演那个整个道的那个从播种，然后开始成长，那生命的历程，那人生的历程一样。那里面最让我自己跟我的团队动容的是有一个地方叫烧田的，就是修禅啊，会把那个火引了，然后把那个田烧一烧，因为它会化成养分滋养那个土地，那烧田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那是我唯一可以到处放火不会被毒打的，而且反正所有机会只有这个可以导弹，而且还会受到鼓励。那有一次我放火回来，我妈就问我说，你怎样安怎，为什么要烧田吗？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想一想，你想到了， 明天做好吃的给你吃。啊，我没想到，哦，我真的没想到为什么要烧田。那我阿嬷第二天跟我说，你没想到，但是我还是给你做好吃的了。哦，那我就突然跟阿嬷讲说，阿嬷，我知道了，是不是像你一样这么老了还是在照顾我们？阿嬷说，公孙的你讲对了，哦，所以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哦，她很老，但是她就一直在还是在照顾我们这个下一代。烧田或者老年人其实是社会的资源，不是什么社会的负担。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哦，就喜欢坚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虽然有在调整，啊，我们同仁就去帮我查一个东西，台湾各年龄层的纳税额，大家会很惊讶哈，知道60岁以上的纳税额占全民纳税额的多少 percent 吗？20几%，21、22%，这个也大概是60岁以上人口占全人口的比率。所以呢，年轻人对老年人要尊敬一点，因为我们人口比例跟我们自己缴的税，这是占国家税收的第三位，所以我们大概是自己在养自己，更何况我老年人或者我们的父母曾经为这个社会贡献很多。所以我很喜欢有一次在那个北京演讲的时候啊，北京一个姑娘讲了一句话，她说她在骂那个隔壁的人在对一个老人不礼貌，她说你年轻有什么好骄傲的，她年轻过你老过吗？哎，好犀利。所以下一次有人在讲说老人是社会的负担啊或什么，可以用这句话堵他，哦。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个呢？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哦，看大家这么难过，对这些知识不了解，真的是蛮心疼的，哦，所以上人勉励我们嘛，哦，要当众生的真善之士。你看我们的师兄姐做的都是让大家安云乐处嘛，哦，各地像东南亚、玻利维亚，还有上人给我们的大灾教育，我觉得就是慈济人，哦，那我非常以我自己的宗门为荣，哦，那感恩上人的教诲，那祝上人法体安康，那大家平平安安，感恩。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除了疫苗热话题，我们当然还是要关注每天日常的身体健康。过去慈济志工一直都在推行安美计划，来为孤老独居长者打造安全居家环境。由此可知，一个跌倒或是骨折可是关乎生命安危，所以接下来听到大林慈济医院骨科谢明宏医师就来告诉我们，微解封让我们可以在做好防疫前提下去晒晒太阳，简单活动一下筋骨，那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应该到医院诊所来找专业的医师诊疗，不要让骨质疏松、骨头问题或是让生活的小毛病变大毛病来困扰我们的生活。
我是大拿主治病院骨科的谢明宏医师，哦，嘛我是一个骨科医师啦，哦，啊，看到大家这么用心，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我们骨科跟这个新型肺炎这个关系，哦，大家也知道这新型肺炎这些症头，哦，所以我们有这些症头，譬如说发烧啦、咳嗽啦，哦，啊，是甚物酸痛吼，咱就要较早来病院，吼，来予医生来诊断来看卖样的吼。啊，事实上呢，一百年前吼，咱嘛有一个流行的感冒吼，啊，当时呢有67万人吼翘起吼，那开始有这个新型肺炎以来，有400万人。因为这个 COVID-19 吼嘛翘起吼，这是真正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啊，这是一咱美国哈伊个统计吼，啊，因一冬呢，因为这个肺炎翘起差不多40万人吼，但是咧这个心脏病呢，也是癌，也是讲骨轮断气引起的这个死亡吼，你看嘛有60万、50万这样的多人吼。啊，咱台湾呢，因为骨头吼翘起的这个人吼，嘛是真多吼。咱台湾60岁以上这个女性吼，断气的机会吼是10万人内底有300个吼。咱台湾算是咱全球吼前面的这个几个吼。 啊，因为这个骨头断去会引起这个死亡的哈，拢差不多有超过20%啦哈，所以这个骨折带给我们的影响是相当大哈，尤其是这些老大人哈。啊，咱有一个统计，就是讲为去年呢到今仔呢，因为这个新型肺炎哈，影响到咱医疗的这个状况哈，超过50%的以上的医院还是诊所哈，都有影响到哈，不管是它是不是有全部关掉啦哈，还是它只有保留一些急诊或门诊啊，因为呢，这个肺炎啊，病人煞唔敢来病医哈注射，还是食药啊哈，你看咱进前。本来药品注射应该100%哈，因为这个新型肺炎引起哈，导致病人都不敢来医院打针哈，所以差不多也是影响有一半以上，哦，啊，这是咱大拿组这边的统计哈，你看这为2013年到2019年哈，病人使用骨松药物的人数都是非常的持平。但是呢，去年开始呢，就一下子滑落到只剩下大概1/3左右哈。所以呢，咱看到的现象就是讲，因为这个肺炎哈，引起到咱这个就医行为的改变，啊，佮影响到咱后壁骨头含烧的治疗哈。像做者老大人，伊可能哦，知影伊断去哈，譬如讲伊手。当时伊知影有遐翕电工，啊，但是呢，医生叫伊断伊爱开刀，还是安怎？伊个无想要断伊，啊，个断去吼。啊，有诶呢是来吼，啊，可能这个病需要搁进一步来检查吼，啊，但是呢，伊个唔敢搁来第二抓，啊，伊个无检查出来吼。啊，甚至呢，伊根本个唔知影伊是毋是有断去吼，伊可能个去外口诶。国术馆，或是去别位去虹桥去虹治疗，吼，好。啊，最近足侪病人来问阮一个问题，就是讲骨质疏松症的药跟这个疫苗有没有关系？哈，我们提供给大家一个医学会的指引，哈，就是你那是用注射的，哈，大概间隔1个礼拜。如果你是吃药的，那就没有关系哈。基本上，这个骨松症的治疗跟我们的疫苗，还有 COVID-19 肺炎这个本身并没有关系哈。那底下最后呢，跟大家这个刚胸服务一下哈。咱为三当前呢，这个大拿组织病院哈，就来得到这个哈国际骨松基金会的银牌奖哈，在院长的这个带领之下哈，啊，我们的嘉义诊所呢也成立满2年了哈，那么我们都有到外面哈去做一些服务，我们甚至到这个需要照顾的老人家里面，哦，看到有需要帮忙的，譬如说他的环境不好，我们的师兄师姐就帮他打造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哦，你看这个地上有一个绿色的纸滑垫，哦，那个洗手台这边有一个栏杆，哦，都可以帮助病人防止他跌倒，哦，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新骨密集也到了，也可以开始来服务我们嘉义地区的这个师兄师姐。那么希望呢，这个微解封了后呢，希望呢大家当出啊，哈，给去做一挂运动，哈，以防这个跌倒啊，咧晒日头，哈。你若感觉你需要啊，因为骨头含烧，那你个爱较早来做检查。那发觉是骨头含烧有需要治疗，那么爱较早治疗。好，在这边谢谢大家。
哇，感恩感恩谢主任哈，感恩您贴心的叮咛哈。很多人一定能够因为你的叮咛哈，带来很多的注意哈。那因为骨科团队的付出哈，能够在大家的服务之下呢，能够尽快的解除病苦。感恩感恩您的分享。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56期第126页，时间来到5月8号、9号，标题是诚意方音，静思小语，和众人的心正意诚，庄严形象能感动天下人。慈悲喜舍，脱贫共富。缅甸社会近期动荡不安，5月8日上人与常年关心缅甸慈济置业的马来西亚叶淑美师姐等人谈话，指出唯有清净无私的爱才能抚平人心，平息灾难，也唯有发挥无私大爱才能使人人脱贫共富。所说的贫不是单指财富物资的匮乏，而是心灵缺爱的贫穷。心贫最痛苦，即使拥有许多财富，心贫的人永远都是有一缺九，有了10000想要10万，有了10万还要追求100万、1000万、10000，永不知足，永远都在追求。上人说，慈济向大众劝募，所希望的是点点滴滴长久累积，重在启发人的善心本性，导引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慈济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来帮助苦难人，即使是孩子也能存铺满，投竹筒开心，自己也能救人。淑美师姐分享，慈济为穷苦家庭发放的大米品质优于当地贩售的米，慈济人和受助居民分享竹筒岁月的精神与行善的方法，居民都很感动，而且踊跃响应，日存一把米到米铺满。有些家庭非常穷困，担心没有办法天天捐一把米，志工就鼓励他们，即使铺满里只有一粒米，慈济人也会恭敬地将他们的爱心投入功德大海。米铺满的募爱行动从2015年启动迄今不曾中断，目前累积约25万公斤。上人表示，最重要的是让居民知道，只要有付出就有一份善因福缘，此举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有力量帮助别人，而由衷感到欢喜。开道承先启后，朗朗晴空下祥云伴和风。金舍常住师父、清修士、置业体主管同仁、慈济志工、花莲警校人员与会众，5月9日清晨齐聚花莲静思堂，参与2021年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台北灵济护国禅寺、万华龙山寺同步连线举行浴佛，全球48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与会众透过网络直播，经由7种语文翻译，在各地会所与自家参与全球云端连线祈福。浴佛典礼后，悠人神鼓黄志群、刘若雨老师请示上人六瑞像演绎的背景动画呈现。上人说，六瑞像 描述的是心灵的境界。佛陀的心灵世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各不相同，就如方才的浴佛典礼，从集合彩排到正式进行而圆满结束，每一位参与者各有心灵感受，感动、欢喜、安然自在。或许也有人不耐久站而感到烦躁。上人谈到浴佛典礼开始之前，自己在楼上看着全球各地慈济人举办浴佛的画面，油然而生感动、感恩之情。像是莫桑比克本土志工要到联络处浴佛，有些人住处较远，他们不怕辛苦走路而来，有的甚至要走一整天，赶在当地凌晨一点多和台湾同步浴佛。同一秒钟，世界各地有时差，境界完全不同，但是大家都有相同的虔诚心，这一念心很真很实在。上人说，慈济已经走过55年，从55年前和我一起走过来的人，许多已经不在了，但是在他们的人生最后，我都对他们说，记得将来换你们带我走，我将来会跟着你们走，因为他们舍此投彼，又展开一段新人生，先去铺路开道，我们后来再接着他们后面铺路开道，一代接着一代，要不断地把路铺平，把道拓宽。所以传承很重要，要将无形的精神理念用有形有相的表达，让人了解与体会。上人比喻幽人神鼓的鼓声如同佛陀说法前即见锤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到佛前闻法。今天清晨静思堂前道理广场原本空荡无人，一时之间大家从四面八方涌来，迅速集合站定，而且因事先经过几次彩排，人人都知道自己要站在哪个定位，很有规律。我们的人生曾经有过善因，为了那一次演绎而相聚，这就是缘。而今圆满演绎或浴佛典礼，果已成就，善因缘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愿意投入，现在就要为未来做准备。现代科技发达，制作出生动的背景，辅助肢体动作，戏剧演绎，让观看者印象更深刻。佛陀与弟子们行脚，入夜就在树下或洞窟休息，在天还未亮的清晨醒来，六根先接触到的是天地自然的境界，内心和外境都很宁静，但不是死寂的静，而是生机蓬勃，有鼓动之感。我将这份鼓动的感觉形容为大地自然呼吸的声音，只要心很静就感受得到。上人说，大地有生命，所以会规律呼吸，有地气，地气的气流顺畅，天地大乾坤才会健康。现在的人有一种说法是接地气，接通地气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做出最适当的反应。期待大家也能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是像浴佛典礼这般大型活动，必须有人气，而且将人气融入自然之气。这一份虔诚庄严的气氛与形象，可以透过电视转播、网络直播影响天下人。上人强调，只要每一位心正意诚，就会像卢象赞所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和大家的至诚心念，可以让外境与内心同等庄严，如同诸佛现身般殊胜吉祥。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56期2021年5月8日9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Yeah. 真诚谛听和佛心，放好光，光照东方边。